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要和您分享的题目是比游山玩水更酷的心情。听众朋友，不晓得您喜欢游山玩水吗？那么现在的人呢，一到长假期呢，都会到处的游山玩水，好令人羡慕哈。那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呢，有一些呢可能一出去呢就会去三个月半年，有些是九个月一年，我称这些弟兄姐妹啊都是浪迹天涯的一群。他们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呢储蓄了一些的钱就到处的游山玩水。我想呢这就是一般现在年轻人那种生活的现象吧啊。那林老师呢也喜欢游山玩水的，但是呢林老师就每一次出去不用多久呢就总会想说，哎呀还是回家好啊，因为呢游山玩水再好啊也不是我的归属，也不是我的家，家才是我的归属嘛，对不对呢？所以对林老师来说呢，漂泊这种游山玩水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浪漫，林老师反而觉得有一点的凄凉的感觉。根据调查呢，人一般所属的归属啊不一定是指一个家，因为家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空洞啊，家人不在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如果家里不和睦，大家在吵吵闹闹的当中呢，那家也不是我们一个好的归属。那归属之所以需要呢，心理学家就表示说，是人希望从孤单寂寞之中呢寻找一个可以获得温暖，获得爱，获得认同，获得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归属呢可能是家，那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工作场所，一个社团，或者一个协会，或者是教会等等的一个团体。那么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呢，他们就认为真正的最深刻的归属感呢，应该是一群在灵里和自己相通的人可能是几位，甚至是只有一位呢，也是可以的。在灵里相通的人呢，就表示说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呢，他们用爱彼此委身和你在一起生活。那么，当有这样的人相聚在一起，就会让人产生亲密感。安全感、相似感、被认可，也可以认可别人，那我们也有参与感啊，能够在情感上大家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这样的场所呢，常常是许多人追求的归属的地方。那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就不知道您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呢？哎，许多的人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但是呢常常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恐怕呢接下来是一个更可怕的漂泊的开始。比如说有人说我找到了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就是我全部的归属那可能呢不到一下子呢，那恐怕是一个更可怕的漂泊的开始。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啊，我找到称心的住处，那个地方呢就是我最好的归属了。但是呢可能每一个月的贷款啊 啊，让他开始又漂泊了，对不对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说，我找到一份薪水优厚的理想的工作，那就是我的归属了。那可能日以继夜的工作，反而理想的工作成为他漂泊的开始。哎呀，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头呢，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才能找到以为的归属啊，不一定是归属，大多数呢都会让我们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世间上啊，实在有太多的不定性，您说是吗？所以我们才能说了，我们是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又继续的漂泊了。而一个长期漂泊的人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呢，如果你常常游山玩水啊，到处漂泊啊，你反而会觉得更加的孤单。为什么呢？不是没有人陪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和你一起同游，一起吃饭，但是呢，你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你总是找不到相似感，你总是找不到在情感上的连接，你总是找不到亲密感，而没有办法呢有归属的感觉。最后呢，很可能你在游山玩水，你在漂泊的过程的里头会产生恐慌，会产生焦虑，会产生忧郁。所以弟兄姐妹，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单独一个人生活？为什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神给我们婚姻，给我们教会，给我们社区，给我们家呢？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彼此连接，我们需要彼此有亲密感，有安适感，有相似感，有参与感，必须在感情上呢有连接，我们需要有归属。但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呢，是我们人类啊，我们的始祖自从离开伊甸园以后呢，哎，那种漂泊的心情呢就烙印在我们的心里，而且离家越来越远。但是奇怪的是，越离越远呢，反而会寻找当初那个安舒的生活，那个被认可的生活，所以不断的又在寻找归属。所以你会发现，许多的人人生就活在漂泊和寻找归属，漂泊又寻找归属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头。那圣经到底对我们怎么说的呢？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不愿意再到处漂泊，求主给我们一个立命安身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笃定。求主对我们说话，求主来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归属的开始，神也是归属的终点。归属始于神，也终于神。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个地方呢，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哎，这里说呢，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神行了十灾，神让红海分开，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民啊。圣经还说，上帝说，你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像雏鹰一样附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你们是这样得平安的来归属于我。你们有归属是开始于我的作为。那么接下来呢，你们有共同的故事，你们有共同的生命，你们在捆锁中现在得到解脱，你们在困苦中现在得到自由了，你们有相似的见证，我们都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所以我们彼此认同，我们也被认同，我们不单单是有家人，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团体，而且我们有同样的一位上帝。 第二呢，我们不再孤单了，我们的情感上是连接的。当我们提起过去困苦的日子，我们都有共鸣。当我们提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过红海，我们的情感上是连接的，我们都不再孤单，我们大家不再是奴隶了，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彼此认可。还有呢，我们不再是孤单的，我们有共同的生活上的价值观。哪里呢？原来上帝这么说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啊，你们就是在万民中属我，归属我的子民。你们的开始是始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终点，你们还是我的子民。不过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简单的来说，这就是我们要委身给神。一个人委身给神很难，但是我们大家同有个故事，同有生命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彼此提醒啊，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彼此就能够一起委身给上帝。没有想到以色列民呢，他们同有一个故事，以色列民不再孤单，但是以色列民就是不愿意委身，不愿意把自己归属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漂泊的历史。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对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同有一个故事，我们同有一些相同的认同的生命，我们有相似的见证，我们过去都是怎么样的，然后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改变了，对不对？我们在情感上是可以联系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常常在共同的价值观上面呢，我们也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因此过着漂泊的生活。是的，委身和归属呢是不可分开的。如果你不想委身，我们就很难说我们是归属于神，因此呢，我们就可能将一辈子像以色列人一样过着漂泊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委身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要想清楚啊，我要衡量自己的利害关系啊，我要看得见呢，那么我想清楚了，我可以衡量了，我可以看见了，我才能够做决定，是不是呢？神说不，这不叫做委身，这是你来做决定。委身和归属呢，是完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就算你不了解，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来委身给上帝。如果不愿意委身，我们就注定了要漂泊的了。因为归属是始于神也忠于神。那你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归属委身这样的一种的决定呢？圣经给我们教导，所以呢，归属路程的第一部曲就是要从相信到知道。约翰福音六章66-69，圣经这么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些退去的人，这些离开的人是谁呢？是门徒哦。门徒中有人退去哦，就是说这些是相信的，和我们一样，我们相信主的这些人，但是我们不愿意委身。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所要走的跟主所吩咐我们教导我们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在福音书里头有人说，主啊，你这些话谁能听呢？甚难呢。有人说，主啊，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那里有十字架等着你啊。很多相信的人觉得，我不想付那么大的代价，所以呢，有信的人就离开了，不想归属，我只是要来看看就好了。但是这些看看的人呢，一生漂泊。有一些人走了，主耶稣转过来，还有人跟着，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代表这一群人的西门彼得就回答主了，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感谢主，彼得给归属给了一个方向，那就是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里有两个动词，他说我们已经信了，新译本说并且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先接受，相信就是接受这个救赎，这个永生之道，这是我意志中的决定。然后我慢慢的呢，并且又去了解，信是一个入门的决定，以后呢慢慢知道的更多，越来越丰富的知道主的作为。很多人很怕付代价，很多人没有耐心，结果呢失去了蒙恩的机会。那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打开信心的门，然后呢归属给主，以后你就越来越多的知道，越来越多的经历，它是丰富的，它是使人喜悦的，我们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蒙福的恩典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步入婚姻之前，有哪一对男女啊，他是说好，等我完全了解你了，然后我们才步入婚礼的，有吗？没有，对不对？原来每一次的婚礼，那一句我愿意啊，背后有多少的尾声呢？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要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都需要这么多的尾声，那每一对夫妻呢，都是从尾声归属开始的，然后以后呢，慢慢才去享受婚姻中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的。您说对不对呢？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头，哥罗西书一章五到十二节那个地方，也提出相同的劝勉，从相信到知道。哥罗西书一章五到十二节这样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得以在各样力上加力，叫你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保罗提出同样的看法，我们从相信开始，以后呢，我们越来越真知道神，满心知道神，多知道神，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以后呢，哎呀，我们就可以在各样的事情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不但如此，不但今生，在将来呢，我们还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就是在光明中和众圣徒同得基业。的第二部曲呢，是从知道一直到舍己。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那里经文是这样说的，那里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哎，这里有一些对比的词句啊，要救自己生命，哎，反而丧掉生命了；丧掉生命的，哎，反而救了自己的生命了。 你以为赚得，其实你是赔上，你以为赔上了，其实你是赚得。那么这段经文呢，所记载的非常的吊诡。那林老师认为啊，如果你有一点的人生的历练呢，你就能够明白，你越想抓住一件事情，那可能它溜得越快。有时候你放手呢，你反而得着，你以为抓得越紧，但是那可能不是你的。主就这样说了，你要跟从我吗？好，请你先放下你自己，你舍己。不是等你想清楚了，不是等你想说合我的意思了，你才委身，你才归属我。委身和归属是先放下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啊，我们都不了解，连我们自己啊，我们都没有把握。也就是说，有人说我们离我们自己最近，但是呢，最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人恐怕就是我们自己。你说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变了，人很脆弱，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坦白说我们都不太懂。所以你对一个不确定的自己，你还坚持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放下，交托给这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呢？如果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不改变的主，我们就能够蒙福。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注定了我们要漂泊，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啊。您说对不对呢？我想呢，在婚姻里头呢，我们常常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在婚姻里头有太多的机会，我们都为了爱的缘故，我们不得不放下自己，对不对啊？要放下自己的执着，要放下自己的坚持，要放下自己的憧憬，要放下自己的脾气，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要求啊。有些人呢，一点点声音就会被惊醒，但是呢，在婚姻里头，我们竟然学会了我们接受对方的鼻鼾声啊。当我们接受了我们委身的时候呢，哎，我们反而觉得平安了，你说对吗？那坦白说，主比婚姻里的那一个呢啊好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可以委身的，所以可以归属给主的。每一次当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体会到神的丰富的恩典。好，归属的第三部曲呢，就是从舍己一直到献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就这么说，保罗在圣经里头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是大有智慧的人，保罗一生经过多少的磨练啊？保罗说，我挣扎过了，我经历过无数的磨练，我经历过无数的考验，我想通透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劝你们，劝你们什么呢？将身体献上，交给主，奉献给主。身体献上就是把我们的全人奉献，把我们的心思归主所用，把我们的情感，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才干都归主所用，献上给主，我们就可以找到归属，我们才是一个真正蒙福蒙恩的生活。加尔文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保罗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加尔文说，如果有人不这样的侍奉，他将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哇，何等严重的一句话，你说对不对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可以走一条归属的路了。从哪里开始呢？从相信开始，以后慢慢的多知道主，更多的知道主的作为，我们就越能够为他舍下舍己。每一次的舍己，我们都发现了原来神是真实可靠的那一位，到最后我们更是主动的愿意把每一件事情都奉献给我们的主。因此我们的生命不用漂泊，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在基督丰盛的恩典的里头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人为什么一定要归属于神呢？不可以归属于别的吗？是的，因为人是神造的，人是被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有被造的都 归属于所造他的那一位。比如说你画了一幅画，那幅画就是归属于你的，你写了一幅字，那幅字呢就是归属于你的。所以呢，你看每一幅画每一幅字的下面都盖上了所写的人的盖章，那是归属于他的。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造的，所以呢我们当然是归属于他的了。所以许多的神学家哲学家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里头有一个空缺，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它。如果人没有让神来填满我们那个部分，我们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我们将会恐慌，因为我们找不到归属。但是相反的，当我们让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笃定，才能够稳妥，才能够有喜乐，才能够有平安，因为我们找到了归属。圣经其实也是这样劝勉我们的，圣经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只要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遵守神的约，我们就能够平静安稳。我们得救在乎这样子的归回安息。在伊甸园里头的亚当和夏娃，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他们所要的，他们所看见的放进他们生命里头，他们不听，他们不愿意遵守神的话，结果呢，他们的生命开始过一个漂泊的生命。亚伯拉罕呢，感觉上那是在一个漂泊的生活的里头，但是我们留意，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把神的话放进他的生命里头，把这个对的东西啊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结果呢？结果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赐福给你，我叫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何等宝贵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把我们的生命归属到主的里头，因为他是归属的开始，他在这个过程里头要帮助我们，因为他也是归属的终点。期盼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找到归属，也因此我们有一个笃定平安稳妥的生活，过我们每一天有力量见证神的生命。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